感谢神，这一次这几天有机会来到中国信徒家庭教会的退休会，然后这个我想一路来到这个营地这里呢，印象是蛮深刻的哈，对你们的同工的印象很深刻哈，为什么呢？就是说看得出来同工非常的用心哈，那路上一边放了好多的 sign 哈，重要的路口都放了 sign， 这是一个哈。然后呢，特别是 check in 的时候，居然就开始在照相留念了，很少看得到这个，看得出来大家同工都计划得很好，来感谢主哈。那所以我刚到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就是说，你们在这边的营地已经好几次了哈。然后来，但是我们一到的时候呢，就有同工就是要帮忙我们拿行李哈。看起来好，可能比较老一点了，需要有人帮忙拿行李。其实没有那么老哈。我说不用不用，但是他很坚持哈，然后还是让同工帮忙这样子哈。然后我就问说，哎，你们在这个你们在这边这个常常在这边这个办退休会吗？他说没有，我们是第一次来哈。那感谢神哈，那求神也恩待哈，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来帮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种国度的事情哈。那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大家都拿到手册哈。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跟同工一起定的这个主题哈，是教会增长与国度宣教，教会增长与国度宣教哈。那刚刚从这个诗歌里面哈，也看得出来同工有特别选过哈。那我想就是说呢，其实呢教会的存在是有它特别的使命的哈。那所以就是说呢，那我们这一次在退休会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要从使命的人生跟教会这个角度来看哈，简单的来讲就是使命哈。换句话讲，就是说基督徒存在呢，有他特别的这种使命哈，或者说神呼召我们啊，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他特别的使命。那同样的呢，当基督徒组成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教会也有他特别的托付跟使命哈。我们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分享。好，在我们在这个进到信息之前，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做一次祷告。恩待我们的主，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 long weekend， 好，叫我们在 long weekend 的过程当中不但是有机会休息，有机会一同来思想那天上的事情啊！主，我们现在要奉你的名靠着你的应许来到你，再次来到你面前，因为主你说当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诗歌，借着报告，借着祷告，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特别借着这种同工的侍奉，我们彼此的这种交流啊，主，我们也愿意将底下的时间继续来交托仰望，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这个彼此学习一同在一起的时间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第一堂要讲的是讲到跟从耶稣跟从耶稣那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第16:24到26哈，马太福音第16:24-26的经文。好，一开始的时候呢，主题经文的部分呢，我们一起来念哈。马太福音16:24-26，来，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阿门。好，所以在经文里面呢，其实就是主告诉我们，就是说应当怎么样来跟从他哈。然后呢，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三个部分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二个部分，第三个来跟从我哈。所以这个跟从主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呢，跟从的过程当中呢，到最后一二三哈，就舍己背十字架，然后跟从主又回到这一开始的主题哈。然后呢，接着下来主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然后呢，但是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好像所谓的 paradox 啊，只是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东西哈，但是实际上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哈。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另外一个这种好看似好像这种矛盾的东西呢，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这两个字呢也是一个 paradox， 因为呢祭以传统上是死的，但是却有活的祭，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然后呢在这边呢就主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救自己生命呢反而会失去，但是却如果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上吊生命的话呢反而要得着。那最后呢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核心的价值观，这会应当要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每个基督徒的世界观。然后呢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比较。那所以从这样子的经文当中呢，我们都一同来思想的主题就是跟从耶稣哈。那在经文里面呢，刚刚就看到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哈。所以呢，就换句话讲，就是其实就等于是绝处逢生哈。换句话讲就是说呢，很多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碰到一个瓶颈，碰到一个难处，碰到一个挑战哈，但是越是在那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越得着主的帮助哈。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们是这句话是这么讲哈，他说呢这个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我觉得基本上这句话讲的是对的哈，但是只对了一半哈。什么意思叫做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走到难处的时候，走到绝境的时候，这就是人的尽头哈，是神的开端。就是这个时候呢，忽然如果我们学习仰望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神就会帮助我们，好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哈。所以有人就讲，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哈。基本上这句话是对的哈，因为我们在碰到挑战难处的时候，神的确会帮助我们哈。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只是讲对一半呢？其实你不需要走到尽头才来学习倚靠神，对吗？就是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赐下来的平安跟喜乐，还有神的这种带领跟恩典，不是说你一定要走到尽头才要碰到神的开端哈。所以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哈，一直有神的同在才是更好的哈。所以呢，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照着这个经文里面的三个大的重点哈，就是说主说人若要跟从他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哈。我们就要是从这三个大的重点，舍己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背十字架，第三个来跟从主哈，来这三个大的重点来思想哈。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舍己呢？舍己就是放下老我，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舍己就是放下老我。
舍己就是放下老我。
OK， 好，谢谢。什么叫做放下老我呢？换句话就是说呢，其实跟从耶稣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从舍己开始哈。那舍己呢，其实包括很多方面哈。比如说舍己呢，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放下个人的目标啊，舍己是要放下个人的目标哈。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怎么样 ？In what way 哈？怎么样？我们是跟这世界不同的，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世界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了哈。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圣经为根基哈的这种价值观跟世界观哈。那所以这当然就包括自己个人的目标哈。那我自己呢，其实呢是在这个1990年的时候呢，从这个台湾来到美国念书的哈，当时念的是电脑哈。那当时台湾的教会也不是太兴旺哈，所以我在台湾虽然有慕道过哈，但是都还没有信主哈。那在1990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哈念书哈，那其实呢是为了要追求自己的学业哈跟自己的事业哈，因为本来是念电脑哈，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就发现 现碰到瓶颈。那我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呢？啊，然后来想一想说啊，去美国念书哈，因为呢，你知道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这个除了你的学历和经历很重要之外呢，年龄也很重要。如果你年龄不够大的话呢，好像这个公司里面呢不太会找你做领袖哈，就是功能上哈 ，functionally 你是领袖哈，比如说你做 project leader 哈，但是呢在职务上的话呢，就很快就碰到瓶颈。然后后来我就想，那其实我在这个学历上哈，如果可以再往上走一层楼的话呢，其实也不错哈，所以就想要来到美国留学哈。那我去来美国留学的话呢，不但是这个学历可以增加的，年龄也可以增加，对不对哈？当时我是想法很简单，就这样跑来美国念书呢。所以1990年我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当时虽然是要为了追求自己个人的这种学业跟事业啊，简单的来讲啊，但是哎，没有想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啊，都有更大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信主。就来到美国之后呢，哎，短短几个月我就信主了哈，感谢主哈。那信主之后呢，其实呢，神就帮助我做很多的改变跟调整哈。我是一个这个喜欢想的比较多比较远哈，你知道在台湾的男孩子都需要当兵哈。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我把我这一辈子都想完了哈，包括怎么死啊，这个包括怎么奋斗、怎么努力、怎么成家哈，然后包括我之后要怎么死哈，都已经想完了哈。然后后来呢 ，but anyway。然后呢，这个我本来这个来到就是，所以我那时候要退伍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这辈子再也没有人会可以改变我哈。那我当时讲这句话呢，讲对了一半哈。的确呢，这辈子再没有人可以改变我哈，可是神可以改变我哈。所以我1990年来到美国之后呢，哎，结果后来感谢神哈，我信主了。几个月之后我就信主了。那信主了之后呢，那神就给我很多的各种改变跟调整哈。那就说当我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天裂开了，圣灵好像鸽子降在我的身上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没有哈。但是就说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呢，那种感觉很真实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哈。那这个原因有很多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科幻迷。很喜欢看那种科幻小说啊，科幻电影啊，所以你只要跟科幻相关的，包括音乐我都很喜欢哈。哎，可是我科幻的东西看多了哈，因为我是工科背景哈，科幻的工科东西看多了之后呢，然后呢，我自己的整个价值观就开始混乱了。我不太那时候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哈。我记得有一次在看一个这个英国的电影啊，这个影集的时候呢。然后呢，他里面就提到，就是说，他说他电影里面就讲演到，就是说呢，他说其实人生呢就好像一出戏一样哈。啊，圣经里面有讲说人生是一出，我们人好像一出戏哈，演给天使看哈。但是他那个科幻电影里面讲的是不同的理念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我们人好像每个人都在演戏一样哈。那你人走到哪里哈，那场景就搭到哪里。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里，外面有场景，有树啊，有房子啊等等之类哈。但是其实在外面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你走到哪里搭到哪里这样子哈。然后呢，这种东西看多了之后，哎，我自己的价值观也 confuse 了，我整个人就思想就混淆了哈，就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的，是什么是假的哈。所以我思考很多的问题。那最后呢，我思考来思考去哈，最后我唯一能够肯定的，你猜是什么？就是我存在啊。其他的我都不肯定了，我只知道我存在，所以我其他东西都不肯定。那当我只知道说我唯一能够确定就是我存在之外呢，其他任何事情我都不能够确定的时候呢，那我就想，那我的价值观就变得很奇怪，其实也很正常，就是说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时候呢我就架构了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这种价值观。然后呢，可是当我信主之后呢，我感觉到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呢，我就发现我里面的那种自我价值观啊，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呢开始崩溃，开始棒棒棒棒一块一块一块掉下来。那在言语跟行为上面呢，神也开始在改变我，在调整我哈。最明显的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在信主之前呢，我是讲话极尽尖酸刻薄的人啊，我很喜欢讲话攻击别人。然后呢，挖苦别人哈，然后呢，别人越生气的时候呢，那就是我越高兴的时候啊， 啊。然后有些时候呢，人家这个很生气呢，想要动手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啊。然后别人很生气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说你是我心里面想说你心那是你应该得的啊。所以这个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哈。但是自己都没有感觉哈，自己还觉得这个还颇自以为是哈，还沾沾自喜这样子。那可是信主之后呢，我就记得那时候还在美国的南方哈念书哈，我那时候是在密西西比州啊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念那个研究所。然后呢，我就记得我信主之后，大概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有一天我走在校园的时候，哎，圣灵忽然就提醒我哈。在我的心里面呢，提醒我跟我说，他说：“哎，陈培，你还记不记得哈？不久前你跟谁说过什么什么什么话？”我一想起来，我说：“哇，我怎么这么恶毒啊？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酷的人哈，可是信主之后，我想到我以前讲的话，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非常 mean 的人。OK。”好，所以就是说神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哈，点点滴滴的在改变我的这种思想啊跟行为啊，各式各样哈。可是呢，整体来讲呢，其实呢，我的人生观呢跟世界观跟价值观呢没有太大的改变啊，就是说神帮助我调整这里调整那里哈。可是呢，在 overall 说起来，我还是就是这种长远的目标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哈。那其实我想我跟很多人一样哈，来到美国这边呢，就是追求学业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都有自己的所谓的美国梦，对不对哈？有人说这个美国梦是什么？有人说是五指登科啊，哪五指呢哈？什么房子啊、车子啊、帽子啊、银子啊、妻子啊，啊五指登科哈这样子哈。然后呢，那我在这个感谢神，就是说我来到美国，当时是其实我在台湾念的是电机哈。然后呢，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是念电脑的硕士哈，然后后来呢，我电脑硕士念完之后呢，我就想说，哎，接着下来要做什么哈？那就说我当时还是一个事业野心很大的一个人，我就想说工科哈，因为当时 Internet 还没有发展起来哈，其实我在念电脑系的时候就参与 Internet 的发展哈，可是当时 Internet 没有这么普遍哈，当时只有少数的这种机构哈，因为我们学校有国家级的这种超级电脑中心，所以我参与到 Internet 的这种发展哈。可是呢，当时我就在想，就是说，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呢？那当时的情境就是说呢，看起来好像工科的人哈，那个赚钱呢都有一个 limit。有一个上限啊，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可是商科的人好像赚钱哈就没有上限啊，然后来呢我就想所以呢我就想说既然我这个工科已经读过了哈，那不如我去念商科哈，那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开公司哈赚大钱，提早退休哈。照我原来的人生规划呢，其实我本来是希望50岁的时候就要退休了哈。所以换句话讲，如果照我原来的规划呢，我现在应该已经是退休了。But anyway, 所以呢，那我就想说 ，OK, 那我因为商科呢赚钱没有上限，那我就不如去念商科好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我又是一个思想很单纯的一个人，我想可能到现在我都还是一个 simple mind person。然后呢，我想说，哎，那硕士我已经读过了，那不如就去读博士算了哈。好，那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工科跟商科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哈。所以呢，就是很单纯的这样子想哈，然后就去申请那个气管的这种博士班哈。没有想到神也开门哈，让我进到气管博士班去念书哈。可是我进到商学院之后呢，才发现工科的人跟商科人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从某个角度来看哈。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知道，在工科的人呢，我们工科的人呢，通常哈，都是看不起商科的人，因为呢，我们觉得哈，我们工科的人觉得说，全世界哈的这种东西呢，都是靠我们工科的人发明哈，而且让起来了。没有这些好的去发明哈，然后比如说什么手机啊、麦克风啊、哈什么 projector 之类的哈，这个世界根本没办法 run。商科的人呢，他们靠的就是一张嘴巴哈，靠着嘴皮子就是会讲而已哈，好像在我们的工科人眼里面就觉得商科是不学无术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哈。然后来呢，结果后来我去到商科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原来商科的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呢，他那个桌子是反过来的 ，turn around the table， 但是他想法是反过来的。然后呢，我进到商学院的时候才发现，商科人呢，根本都也是瞧不起工科的人，啊，他们觉得，工科的人呢是死脑筋，啊，然后呢，这个很多事情呢都钻到那种死角里面去哈，啊，只有我们商科的人才是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跟社会的需要，只有我们商科的人呢才是 make the whole world run， 让这个世界 run 起来，我们说。哦，原来商科人是这么想的哈。But anyway， 那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就说我在整个这个追求啊，就念书也好，工作也好，其实呢，我人生的目标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哈。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呢，目标还是一样，但是野心越来越大哈。比如说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虽然是电机出身的哈，但是呢，就到电脑公司工作。啊，进到电脑公司工作的时候呢，那当工程师的时候，就看经理在做什么。后来来到美国这个念书的时候呢，我想说。知道大概经理大或者是 project manager 在做什么，然后就想啊，这个进到商学院的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想要开公司哈，赚大钱这样子哈。那我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在商学院念书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啊，这个我在这个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做这种啊商科的研究哈，那准备要开始写这种博士论文哈。然后呢，那有一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呢，神透过一段经文跟我说话哈。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是在这个美国的南方，而且是在白人的教会聚会哈，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家是很幸福哈，你在加州这边信主哈，所以呢有华人的教会来帮助你成长哈。但是我当时是在美国南方念书哈，所以啊，因为那边的这个华人不是太多，就不要讲华人的基督徒哈，当然就没有教会哈，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大学城。那所以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基本上都是在白人的教会聚会哈。那 by the way， 其实我跟这个你们教会的那种关系哈，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哈。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听了很多朱斯白长老的录音带，那所以很多的见证啊，很多事情啊，这个教会的发展，他包括他自己的侍奉的一些理念哈，啊，这个还有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哈，都听啊，当时听了很多哈。那 anyway， 然后呢，在白人的教会里面聚会哈。然后呢，那所以就是说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相对的，就是很多都是自己在面摸索啊、挣扎、跌跌撞撞，因为一些文化上跟语言上的这种不同。然后呢，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是不够清楚了解的哈，就是说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门。来，什么意思叫做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所信的神他不是偶像，他不是你拜则有，不拜就没有，或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那种神哈。又真又活的神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神是常常会跟我们对话的啊，神会常常跟我们讲话哈。那有一本书很好哈，专门讲这个主题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来参考看看哈。英文叫做 Experiencing God。他中文的翻译呢，翻译的不太一样哈，他名字就叫做不再一样哈，因为经历神有另外一个书的 title 哈。我再讲一下，他英文有本英文书叫 Experiencing God 哈，就是讲到神怎么跟我们对话哈，中文的翻译叫做不再一样啊，你可以拿买来参考看看哈。那在不再一样里面呢，作者就提到说，神跟我们讲话的方式呢，主要有四种哈，第一个是圣经。第二个是祷告，然后第三个呢是基督徒，那第四个是环境。那第一个呢，圣经的部分呢，就因为呢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就是说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这位永活的神就可以借着他自己的话跟你我讲话，对吗？来，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嘛，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嘛。那神又是永活的神，这位永活的神当然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语，用他自己的语言跟你我说话，这样讲对吗？来，阿们 OK 啊，我想我应该不是讲的太难哈。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呢，当我们了解哈，我们越熟悉越了解神的语言，我们就越清楚神在跟我们说什么话啊。比如说你他都同共合法，唔共汤神，你共乜嘅啊？有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好，我刚刚讲的是客家话哈。我说我可以跟你讲客家话，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事情，可是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语言不同。OK， 同样的道理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越熟悉圣经的话语，甚至把圣经的话语这种记在心里面哈，可以去默想、去背诵，那神就很容易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这是当时我所不知道的哈，这是第一个哈。那我简单的提一下哈，因为是退休会，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就挖深一点哈。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神跟我们讲话，第一个是圣经哈，第二个是祷告哈，因为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原不知如何祷告，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祷告呢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在讲话而已，其实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我祷告哈。所以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哎，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完了说，哎，刚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哈？因为你并没有想要讲那样子的话，因为是圣灵在为你祷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祷告的时候呢，要仔细的听别人到底在祷告什么，因为圣灵也可以借着别的肢体在祷告，也可以跟我们说话。这个是第二个祷告，读经祷告。第三个呢，就是肢体，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是都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这个互为肢体，有人是眼耳口手，但是都是彼此相连的。那所以说因为我们是一体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连。然后呢，透过元首基督，就是那个头呢，我们彼此连结哈。然后呢，元首基督呢，也可以透过别的肢体跟我们说话哈。在这当中，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神特别会透过牧师的讲道跟你我说话。因为牧师呢，其实他是被神呼召出来做神话语的出口。它的功能不太一样哈，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人呢，在传讲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先祷告，跟神寻求，说到底神要我讲什么信息。那很多他所准备的，说他所传讲的信息呢，不是说他自己要讲什么，而是说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就是了。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神要他讲那个，他只是顺服神的带领这样子讲而已。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做肢体的哈，做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神话语的出口，就是牧师的讲道，给我们来得着帮助哈。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听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为牧师哈，为讲员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哈，跟学习和操练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呢，神也透过环境跟我们说话哈。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神其实是兴起不同的环境来跟我们讲话的哈。包括比如说，就是说，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流转。来，所以因为即使是外邦的王，他的心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神也可以透过外邦的王啊来行这种他自己的神迹奇事。然后呢，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家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去看石灾这个例子哈。石灾呢，在过程当中，其实事先呢，其实耶和华神就已经告诉摩西，是说我到时候呢会降下石灾，到最后呢，法老会让你们走。OK， 所以一开始就讲好是石灾了哈。你去，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这石灾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错，有好几次呢都是法老的心刚硬哈。可是你再仔细看呢，这石灾当中也有好几次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right？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 total 还是十次 ，OK？ 因为法老的心也是在神的手中哈。另外一个神透过环境讲话的话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巴兰哈，先知巴兰哈，很爱钱哈，结果他这个他的心很硬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他的驴子跟他说话，有没有？然后其他的像以利亚先知哈，有乌鸦、雕饼啊什么之类，各式各样的神都可以透过万事万物来跟我们讲话哈。那我听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个姐妹啊，我们叫她 Amy 好了。他那个，通常我们早上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每早晨都是新的哈。然后因为这个在新的一天，我们领受神新的恩典，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个 Amy 姐妹就不太一样。她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她会跟神祷告，会跟神说这个阿巴父神 ，Good morning 哈。然后呢，她出去外面呢，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呢，她不会说啊，这朵花很漂亮。 他会觉得说神正在透过这朵花在跟他说 Amy good morning， 然后他会跟神说 good morning God， 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我想这个好比这我们来的路上，这一路上因为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以前从来退休会在别的营地，第一次来到这个区域，哎，就发现风景很漂亮，有没有？路上的风景的确是很漂亮，那一段山路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哎，师母就说，他说哇，他说陈培你看啊，这些石头上面长了很多的花哈。我说对啊，长很漂亮，好像一盆一盆的盆景一样哈。你有没有享受这样子的，这样子这个神的作为哈？你有没有看到神在透过万物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的慈爱跟他的丰盛跟他的奇妙哈？就好像主说的这个所罗门的这种丰盛和丰富哈，还比不上这一朵花哈。那今天我们以前可的人很难了解哈，现在我们了解这个遗传学就知道为什么。Anyway， 我们回到这个刚刚的经文里面哈，就说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呢，所谓我们讲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呢，就是说神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说话了哈。那我当时呢，的确也是有灵修的习惯，但是就是只知道说基督徒要读圣经这样子。可是在1994年有一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准备这个要气管博士要告一个阶段，准备要写论文了。那一天早上的时候我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一段经文那我当中我特别 quote 这个15节到17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Amen。 好，所以呢在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其实呢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一件事情是，第一个就是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潮流啊、流行啊，来来去去，其实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然后呢，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爱世界跟爱父的心这两个是对比的，注意到一件事情。第16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其实我们所碰到的试探各自原则上呢其实只有三种，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好像主耶稣40天在旷野受试探，那个三个试探其实也是这三个类型，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就是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世上的事情很多都是重复的，很多的人呢，很多的事情都是来来去去的，可是呢只有神跟与神相关的事情是永恒的，或者说有永恒的价值。比如说除了神自己的话或者是比如说像教会或者是我们参与神的事工这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我那天1994年那天早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读到特别是16节的时候呢，神就说，透过圣经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神就问我一个问题，神问我说，陈培，我让你从台湾一个专科生，我在台湾的时候念电机但是我只念到专科他说我让你从台湾一个专科生来到美国然后呢我帮助你电脑的硕士已经毕业了，你气管的博士很快也要拿到的，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在这个我是大概1981年就进到这个专科在台湾呢的这种专科学校念书然后呢那当时念的是电机可是我念电机的头一年的时候，我就发现电脑很有前途，我就开始自学电脑 OK， 那么自学电脑的过程当中，还通过这种国家的这种检定考试哈。当时台湾有一个机构，现在还存在啊，叫做资讯测进委员会，通过资测会的这种国家检定考试哈。然后呢，那我那时候因为在自修啊，然后来呢，那我在这个在台湾，因为男孩子需要当兵嘛哈，我当兵这个礼拜退伍，我下个礼拜就在电脑公司上班了哈。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所以呢，我从1982年开始学电脑的时候呢，我的这种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一直都没有变的啊。我刚刚提到说，第一个，因为我是自我中心的，我只能肯定我自己的存在，我不能够肯定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存在，我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呢，在整个电脑追寻的过程当中呢，我的野心越来越大啊，到最后是想要自己去开公司的，可是方向一直都没有变。对不对？好，因为你当工程师想要做经理，你做经理之后想要开公司，类似这样的情况。可是呢，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却问我说：“我让你一路这样子过来，从台湾的这种专科生来到美国，你电脑的硕士读完了，然后呢，马上气管的博士要拿到手了，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呢？”那从1982年我开始学电脑，到1994年哈，这个神透过这段经文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呢，我已经在电脑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超过10多年的时间了。我的目标一直都没有变哈，那时候人生的目标一直都没有变哈，十几年的时间哈，很努力哈，这个也很用功哈，不管工作、学习各方面都是这样子哈。那所以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挣扎的哈。因为呢，你想一想，那种情况就好像是一个运动员，然后呢，你锻炼了十几年啊，就是为了要参加一场比赛啊。然后呢，可是呢，当你锻炼了差不多了，当锻炼好了，有一天你就在这个田径场上哈，然后呢，你就在那边等着裁判一声枪响，嘣，我就要往前冲了，准备去开我自己的公司去赚大钱了哈。然后呢，可是这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个人跳出来。好比裁判什么的哈，跳出来就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从头就没有要你去参加这场比赛了。”所以那种心里那种挣扎，十多年的那种奋斗努力的目标，那里面挣扎是很大很大的哈。所以就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哈在跟我们说话呢？通常神跟我们说话呢，是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哈，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理念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就是说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跟知识会想出来的，这是一个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你很难把它从心里面拿掉的。然后我心里面就在想，就是说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公平啊哈。然后说，但是呢，这个所以我在那里就跟好像旧约的雅各一样哈。By the way， 我刚好我的这个英文的名字也叫 James 哈，很好的名字哈，跟我们的 James 牧师，另外一位 James 牧师一样哈，同名哈，好名字哈啊。但是雅各呢，在旧约里面就是跟神摔跤哈。那神把一句话或者一个心意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拿掉的。就在所以呢，在心里面就跟神在那边一直在摔跤哈，摔跤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哈。然后呢？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哈，今天如果是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这件事情，要我放弃我十多年追求跟努力的目标的话呢，我有好几种方式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或者说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跟他讲道理，对不对？你说你不可以不讲道理，我已经努力奋斗了十几年，你怎么可以叫我轻易就放弃这样子的目标呢？好，这个讲道理啊，如果讲道理讲不赢的话怎么办呢？可以跟他吵啊，对不对？吵架嘛哈，啊，看看谁吵得赢了哈。如果吵架还吵不赢怎么办呢？啊，不要理他就好了嘛。啊，就是讲理嘛，讲理不行就吵架，吵架还不行就不要理他了嘛，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乃是我的主，我的神。啊，我是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哈。一两个月之后呢，那个声音一直在那里，他说：“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哈，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啊，这挣扎了一两个月啊。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就跟神说，神啊，好吧，不然你说要怎么样呢？”但是神很幽默哈， 你知不知道这个神是很幽默的神哈？你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圣经，你会发现很多神很幽默的地方哈。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走，对不对？哎，然后主耶稣亲近他们，然后他还问他说：“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整件事情的主角，还问他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大家仔细读圣经，很多啊圣经很幽默的地方哈，显出神自己的幽默哈。因为神有幽默感，所以我们才会有幽默感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所以呢，我就跟挣扎了一两个月，实在没有办法。后来跟神祷告说：“神啊，不然你说要怎么办呢？”神很幽默哈，神说：“其实我也没有要你怎么样哈，我只是要你顺服而已。”我说：“哦，顺服这还不简单啊？早说啊，早说嘛哈。”但是我当时所不了解，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属灵原则哈，就是说顺服才能蒙福哈。其实在这个我信主的这段时间哈，虽然信主的时间不算太长哈，大概二十几年的时间哈，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顺服。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比如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这个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主耶稣要去受洗的时候，他去找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马上拦住他，因为他说应当是我受你的洗，怎么是你来接受我的洗礼呢？因为呢，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啊？赦罪的洗礼嘛，对不对？主耶稣需不需要赦罪的洗礼啊？不需要嘛，因为他没有犯罪嘛，他当然不需要赦罪的礼嘛，洗礼嘛，对不对？所以呢，是约翰说他根本你不需要这个洗礼，然后我也不配来帮你洗了哈，这为什么你来接受这个洗礼哈？主耶稣讲的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呢，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就是照父神的意思呢，我该这样子做哈。因为主耶稣这个受洗这件事情呢，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愿意与你我罪人认同啊，他跟罪人认同呢，才可以背负你我的罪啊。所以这在他侍奉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因为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呢，施洗约翰就许了他，许了他之后呢，主耶稣受洗之后从水上上来哈，然后呢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谁说啊？天父说嘛，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你们注意到这件事情？其实在主耶稣受洗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其实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 our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ur doing。 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比我们的事工还要重要。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呢，远远超过我们这种侍奉的工作果效的重要。好，你要是谁才能够做什么事情哈？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在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呢，注意到他没有医病，他没有赶鬼，他也没有传福音，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只是照着父神的意思，愿意接受这洗礼，尽诸般的义。天上有声音说，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其实呢，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过程的当中呢，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的旨意啊，了解，当然了解神的心意也是一部分啊，了解顺服神的心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啊。OK， 所以呢，其实1994年的时候呢，感谢神，神就透过这段经文呢，教导我顺服的功课哈。那我想这个其实神是很恩待我哈，然后呢这个圣经里面哈，那个形容的有些这个百姓哈是应着景象哈，我们客家人有一句话叫做 nangang， 就是应着景象哈，这个应景是形容像我这样子的人哈。然后呢，所以神感谢神哈，就是说呢，神把我的呼召呢分成两个阶段哈，就是1994年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啊，教导我顺服的功课。那一年之后，1995年的时候呢，那神的呼召就临到了哈。那神呼召临到我的时候呢，因为经过一年的学习呢，那我的心就已经预备好，我就可以欢喜的接受这个神的这种全时间的呼召啊。那后来之后呢，神还是很恩爱我，让我这个气管博士还是念完之后，后来我们就去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啊，就在硅谷那边工作哈。这也是我们后来去到这个非洲服事的缘故哈。那因为我们在这个1995年哈，我们夫妻被神呼召的时候呢，就是针对跨文化宣教哈，所以感谢神，我们过去有10年的时间是在非洲侍奉哈，针对非洲人哈，当地的非洲人来服事哈。我们主要是在一个圣经学院侍奉教导，也参与教会的牧养，培养下一代的传道人哈。那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非洲的照片哈。那我们主要侍奉的平台呢是叫做 Moffitt Bible College 哈，我把它翻译中文的翻译把它翻作蒙会哈，蒙恩会的意思，蒙会圣经学院哈。那所以呢，跨文化的事工呢有很多的这种优点哈，因为呢我们夫妻是第一对华人的夫妻在那边服事哈，所以呢我们叫他是蒙会，他就叫蒙会，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侍奉的地点是在 Kijabi 哈，在 Kenya 的 Kijabi 哈。那 Kijabi 大概离首都 Nairobi 大概1.5小时的车程哈。那当地话的意思呢，就是 the place of wind 啊，风城啊，就是风很大的意思哈。所以呢，你仔细看哈，这是我们2004年刚去的时候照的照片。当时我的儿子是8岁 ，Timothy 8岁哈。那女儿啊 Grace 是11岁哈，都还小哈。那当地因为你注意看 Timothy 的头发是飞起来的，有没有？因为那个当地的风很大，所以他头发是飞起来了哈。那经过这个10年的侍奉呢，那孩子都大了哈。那其实这还不是最新的照片哈，不到10年，我的儿子长得就比我高很多了哈。所以呢，现在讲话跟他讲话压力很大哈。很多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说 Timothy 过来坐下，爸爸跟你讲啊，不然的话你要这样子跟他讲啊，很辛苦哈。这是我们在这个非洲的服事哈，感谢神。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首先要舍己，就是要放下老我哈。那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目标要调整，要改变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舍去哈，舍去什么？舍去这种安定或者是舒适的生活，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这种 comfort zone 哈。我还记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蒙召了，蒙召之后呢，那是后来毕业，95年蒙召，后来之后呢，进到硅谷工作。那虽然在工作，但是心里面就在想，很多的思想、很多观念、生活上面都要调整、都要改变哈。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还记得，就是这个有一次呢，特意的用很在那时候在硅谷工作的时候，用很便宜的钱哈，买了一台旧车，很旧的旧车哈，二手车哈，那是 Volkswagen 的哈，我还学习修车啊，我有一次还自己把那个 engine 盖打开来哈，换那个 gasket 啊，因为去到宣教的工厂，你不知道，因为我领受的是跨文化宣教的呼召嘛，对不对？好，你不知道就是去到宣教工厂有没有人这个可以帮你修车，自己要学修车哈。啊，那师母也很厉害哈，他就学种菜啊，他不知道就是说，因为那感谢神，他来到美国，他是念 TESOL 哈，英语教学的硕士，然后呢，那感谢神，他神感动他啊，也呼召他，然后他一起也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所以他就学习种菜哈。啊，因为你不知道在特别是在非洲缺水的地方要怎么种菜这一件事情，啊，也这个学习怎么样这个我们叫做 homeschooling 啊，在家里面呢教导孩子哈，因为你不知道去到的地方可能是很偏僻的地方，根本没有学校怎么办哈，啊，都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调整哈。我们下午有 workshop 会有更多比较细节上的一些分享哈。那这都是，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走出自己的安舒区 comfort zone 啊。然后呢，因为这是舍己当中的一部分哈。那另外一个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舍命哈，舍去性命哈。那其实呢，有些事情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哈。宣教士在进到宣教工厂之前呢，你每一个宣教士都要写遗嘱的啊，因为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写遗嘱呢？就是说，因为的第一个就是说呢，你这个遗嘱呢，你要交代，就是说，哎，如果你在工厂哈，如果神有这样的恩典，你为主殉道的话呢，然后呢，你接下来很多的事情要怎么安排哈，特别是你的孩子要交给谁哈，来帮你抚养长大，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宣教士需要写遗嘱的缘故，就是因为呢，你一进到差会的时候呢，差会就会告诉你哈。如果你在宣教的工厂被绑架的话， 好，我们在 Kenya 的北边就是 Somali 哈，我们那时候也服侍，就是说针对索马利人传福音，索马利人几乎是100%都是回教徒哈。我们一开始十多年前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索马利人是什么人哈。过了几年，他们出名了啊？为什么？啊，索马利出很多什么海盗，很厉害哈。下午我们会做比较多的分享 ，But anyway。所以就是呢，工厂啊，就是你一加入差会的时候呢，宣教的啊，进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呢，差会就会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被绑架的话呢，差会的立场呢是，他不会跟这个恐怖分子谈判的，他也不会付赎金给恐怖分子的。那你会说，这个太不近人情了吧？对不对？你的同工被绑架了，你居然不去救他，然后呢，你也不帮助他啊？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从短期哈 short term 来看的话，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从长远 long term 来看的话，就会知道它的合理性哈。想一想，假如说今天我们都在宣教的工厂 ，OK， 今天绑了这个宣教士，然后呢，才会跟他谈判，付了$100,000，好比讲 ，OK， 你付了$100,000之后呢，哎，没有错呢，隔天这个宣教士被放回来了 ，OK。下个礼拜如果他又这些恐怖分子又缺钱，你猜他会做什么？再绑一个嘛，对不对？啊，所以每个宣教士就变成 walking ATM machine 哦 ，right？ 每个人都是$100,000嘛，哈，你缺钱的时候就绑一个，你就没事了哈。所以呢，因为这种长远的这种着想哈，其实也是为了这种宣教士的这种安全的着想，所以。差会很清楚就是这样的立场哈，那这也是为什么要这个写遗嘱的缘故哈。那另外呢，就是说，其实呢，在这里呢，当我们讲到舍命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到底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哈？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哈？其实，在刚刚我们的经文里面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在26节哈，因为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啊，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注意到这节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对比，有没有？啊，好像在这个26节的上半节里面呢有一个天平在那里，在这天平的两头呢，一边是全世界，对不对？另外一边是什么？啊，另外一边是什么？一边是全世界，另外一边是什么？是生命呢？但是多少人的生命呢？一个人的生命呢？不是所有的人的生命呢？所以就是说，今天在天平的两头，一个是全世界的财富、名利、地位 ，OK， 另外一边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两个来比，你猜哪一个比较重啊？一个人的生命要远远超过全世界的财富、名利、地位。来，所以主接着说。如果赔上自己的生命的话呢，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了解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为了一点点钱，好，比如说5万、10万加薪，好比讲，我们就赔上自己的生命了。来，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这个毕业之后呢，这个气管研究所毕业之后呢，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在住在这个去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哈，在硅谷那边工作哈。我们在硅谷那边住过大概有5年的时间哈，啊，就是去非洲之前。那在硅谷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硅谷工作过的，住过工作过的？好像还没有哈。就是在硅谷的那种生活的压力哈，跟工作的压力是非常非常这种 intensive 非常大的哈，那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哈。然后呢，我还记得我在美国南方这个念书的时候呢，我一个礼拜可以参加十几个聚会，包括什么查经班啊、主日学啊、哈祷告会啊，啊，然后那种特别的这种 special topic 啊，我都跑去参加哈，所以我一个礼拜可以参加十几个聚会。可是我在这个旧金山湾区那个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呢，今天我都搞不清楚明天的 schedule 是什么，因为每天这种生活的步调很快。这是一方面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一阵子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有一阵子我们是住在 San Jose 啊，比 比较南边那里哈。然后呢，那我工作的地点是在 San Francisco， 在旧金山市，所以呢，通车要通车来回哈。然后呢，那通常我们那一阵子呢，我光是通车来回通车就要三个小时。自己开车，然后再换火车，然后再换巴士，这样子哈，每天这样子哈。然后呢，而且呢，在湾区工作呢，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很正常的，至少十个小时。再加上通车，那不得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呢，那个周末加班也是很正常的。好，因为你在 production 嘛，在业界哈，特别是第一线哈，那种压力也是很大的。那我就记得我在湾区这个通勤的时候呢。有一阵子通车的坐火车通勤的时候呢，火车坐一坐哈，常常火车哈会忽然要停下来，今天火车又忽然停下来了，你猜为什么？因为今天又有人自杀了 ，OK， 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在湾区很多人有 depression 的问题，压力太大哈，造成 depression burn out 多得不得了哈。那所以就是说呢，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呢，为了一些钱啊，为了一些这种权势或者是名利地位，我们就赔上自己的生命了。可是呢，主却说，一个人若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益处呢？可以拿什么换生命呢？主不，所以说在神的价值观里面呢，一个人的生命呢，要远远超过全世界的价值。主不但这么说，他也这么做了。所以呢，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付上代价。求神真的恩待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因为呢，神是用重价把我们从这世界赎回来的。第二个，就是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除了要舍己之外呢，还要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要肯付代价。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背十字架就是要肯付代价。背十字架就是要肯付代价。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在跟从耶稣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从舍己开始之外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要学习背自己的十字架。背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我在这边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哈，或者是解释哈。所以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显示哈，愿意经历耶稣所经历的羞辱、痛苦，甚至到死地哈。有些时候我们工作也好的，或者是包括教会里面的服事哈，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服事也不是这么多人都 appreciate 啊。他可能不但不感激，可能还会给你很多挑战跟难处，还抱怨哈，然后会觉得很灰心哈。可是呢，当我们真正知道主为我们摆上了，还有主为我们付所付的代价呢，我们就会很得鼓励哈。然后呢，在这里我要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这个这种在这种宣教上面的一些这个代价哈。但是我在讲这种矿化事工的挑战跟代价之前呢，我要先稍微提一下哈，矿化宣教的这个恩典哈，矿化宣教的恩典哈。实际上呢，矿化宣教的侍奉呢，是神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种恩典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哈。当我们有机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到非洲去做矿化宣教，人家说哇，你们很辛苦啊哈，你们这样那样子哈，其实不是哈，那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典跟祝福哈。因为呢，在矿化宣教侍奉跟参与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当地的文化跟学习爱那边的人哈。第二个呢，我们会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的了解，也更爱我们自己的人。OK， 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哈，我们会对圣经绝对的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还有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好，注意到就是说，圣经的真理呢，跟人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哈，因为真理呢，圣经的真理呢，是超越文化的，是在文化之上的。我们常说圣经是 ultimate authority 哈，是这种绝对的终极的权威。是在文化之上哈，可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哈，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在传我们的传统，我们在传我们的文化，我们在传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不见得是在传福音呢。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你在一个同一个文化里面就很难了解，但是进到矿化的情境相对的就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比如就是说呢，你知道在北美的教会大概在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诗歌敬拜的时候呢一定要钢琴嘛，对不对？甚至可以的话最好是管风琴 organ 那个才是圣乐 OK 那其他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电子琴什么吉他那个可能都是属于靡靡之音，有没有这是一个可是后来呢，但是注意到，我在强调的时候注意到那个文化跟福音的不同 OK。 但是呢，其实敬拜本身呢，它是一种文化的，你要看你在什么样的文化的情境，你要怎么表达，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因为呢，这个背后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敬拜的原则，或者说属灵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说它是跨越时间、空间、种族、文化的，那个才叫真理。因为它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它不是说今天在华人可以用，在非洲人不可以用，在北美可以用，在中国不可以用，这个就不叫真理的 OK。 那敬拜的真理是什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讲到，主就说神是灵，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说 God is spirit, so we need to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心灵就是说，你要领受神的圣灵，有生命，神的生命才可以真实的敬拜神，神的儿女才有办法敬拜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用真理，就是用神所教导的真理，比如说神的话语，这个，所以呢，这个讲道部分也是很重要的。那其他这种音乐这种形式就要看见仁见智。然后呢，那我另外再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概在这个六年前，那时候我们刚刚好回到从非洲回到美国述职，然后呢第一次参加这个使者协会在圣地亚哥第一次办的这个美西差传大会。在美西差传大会的时候呢，那感谢神，当时参加的人很多，然后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美西差传大会？感谢主。然后呢，那差传大会的时候呢，今年 by the way 是在 Ontario 举行，今年预计有4000人。然后呢，在第一次美西差传大会在 San Diego 举行的时候呢，那就有两批，主要是两批人，一个是 ABC 美国出生的小孩子，另外一个就是 OBC 你我海外出生的华人。那在大会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那当然就是说这个 OBC 有 OBC 的讲员， ABC 有 ABC 的讲员，就好像我们退休会这样安排一样。可是呢，那有些 section 它是 joint section， 是联合的敬拜。那联合敬拜的时候，那就有意思了然后呢，就在联合敬拜的时候，一开始唱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By the way， 有些人就不认同，就是英文的歌他们就说那是短歌广东话叫做歌仔，是不是那个短歌，他说那是什么圣诗这个短短的那 anyway， 那后来呢，在这个联合崇拜ABC 跟 OBC 联合崇拜的时候呢，结果那个年轻人 OBC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就有针对福音的 presentation 的一种这种表演就他表演，他怎么去表演他们怎么传福音的，他就他们年轻人就上来用 street dance 街舞在那边表演，就是圣经里面的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哇，那底下的那个这个些 ABC 的年轻人看得很过瘾，哇，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意思。其他很多 OBC 像你我这样年龄的就是哇哇哇哇哇，这是福音，你们在做什么所以其实呢，这种很多的东西呢，这种文化的东西要小心了那我在这边只简单的再多提一个例子就说其实我们在还没有进到非洲工厂服事的时候呢，听过一个教导就是说呢，那个教导是怎么讲呢？他说敬拜的时候呢，什么乐器都 OK 的但是千万不要用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二三十年前说不要用吉他然后我那后来我听说有人说不要用鼓那他的道理也很有意思听起来也蛮合理的他说为什么不要用鼓呢？他说因为用鼓的时候呢，会勾起人的魂的一些作用，人不是有灵魂体吗那魂呢，好像就是魂好像是属世界的然后是比较属于情感这方面的然后呢，你如果用鼓的话呢，你就会让那个魂的作用变得很强这样子，所以呢，敬拜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用鼓。我当时这样听到这种教导就说 好像蛮有道理哈，就把它听进去了哈。哎，可是我们去到非洲服事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了。非洲人什么都不用，敬拜的崇拜的时候什么都不用，他只用鼓，因为他只有鼓。OK， 那你说可不可以用鼓？你觉得可不可以用鼓啊？可以。为什么可以用鼓？对呀、啊，因为圣经里面说击鼓弹琴哈，跳舞来赞美他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其实不要用文化或者是我们这个遗传或者个人的理智来做标准。我不是说不要用理智哈，不只是那样子。真正重要的是圣经本身的教导。所以我们说圣经是 ultimate authority， 它是终极权威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个人的理念哈。看法包括文化遗传都要顺服在圣经的权威底下。阿们 OK、啊、所以就是这个矿化、啊、宣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啊、那其实在这非洲侍奉的过程当中呢，的确事工上面是有很多的挑战、啊、你说哇这个比如说呢、啊、当然就是很多的事情在北美看起来可能都是没什么、啊、可是到了、非洲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好比说你在北美呢，如果你被蚊子咬的话呢，那可能是小事一桩啊。但是在非洲那是大事哈、啊，因为呢 ，malaria 疟疾呢，很多是透过蚊子在传染的。好，所以我特别是去过非洲之后呢，看到蚊子就很痛恨蚊子哈，这是一个哈、啊。然后呢，另外呢，甚至呢，在这个在 Kenya 哈、啊，好，我用英文 Kenya 的原因是因为。普通话跟国语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哈，啊，如果你是讲国语的话呢 ，Kenya 的翻译叫做肯亚啊，两个字哈。如果你是讲普通话的话呢，国内叫做肯尼亚是三个字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干脆用英文算了，啊，那 anyway 啊，所以说在 Kenya 里面哈，如果呢你要喝一，他们当地人有一个习惯哈，受到这个英国文化的影响哈，有喝奶茶哈，这种的习惯哈。然后呢，那他们喝奶茶，他喝奶茶的时候呢，就是大概三分之一杯的牛奶哈，三分之一的水哈，然后呢，三分之一杯的糖啊，他们喝很多糖哈，然后呢，就把它这个煮一煮哈，放一点茶叶煮一煮，这就是他们的奶茶哈 ，tea time 的时候哈，在 Kenya 哈喝奶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说怎么会呢？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这个三分之一杯这个牛奶，它的牛奶是没有杀菌过的。啊，我们有宣教是从加拿大的白人的夫妻啊，他们就是他们去到在非洲服事的时候呢，去到那些当地人的家中喝了这些没有杀菌过的这种牛奶之后呢，哎，后来那个太太就得了一种病哈、啊，那血压非常非常的低到哈、啊、人都全身没有力气哈、啊，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必须要回到加拿大去休养。休养一段时间身体比较好了一两年，然后又回到非洲侍奉，隔了一年又不行，又要回到加拿大去，很年轻的夫妻。所以呢，你在喝这个奶茶的时候呢，那个牛奶没有消毒过是你没有办法喝的。 OK， 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记得有一次的我带着学生去短宣，因为我们在带着我们非洲的学生去短宣，那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大概每年至少有两次会带着学生呢去到森林里面去，到丛林里面去宣教，因为要寻找那个未得之民，就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然后呢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马赛人的群体当中，他马赛人常常住在森林里面，哇，那个是很就是森林里面的森林哈，那个森林的时候晚啊、有啊、第二天早上，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我问一个弟兄说，哎，我说某某某哈，比如说叫 Samuel， 我说 Samuel 哈，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他说莫利姆哈，老师的意思，莫利姆，我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大象来喝水，蹦蹦蹦。就大象走过之后他就很害怕，大象会不会冲倒我们所住的地方，整晚睡不着觉、啊、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有当地的一个家长，大家长，因为他是夺妻子的，马上就邀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喝茶，喝奶茶。 OK， 这个奶茶呢，牛奶一定是没有杀菌过的嘛，当地人不需要杀菌嘛，对不对？然后呢，那它里面的水是用什么水啊？就是你刚刚经过的那个池塘，晚上有动物一起来喝水了，大象啊，好，这种斑马哈，啊，这个长颈鹿，跟它是同一个水源。 OK 啊， 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呢，你进到那个房子啊，那个嘛，那个他的当地人的矮房子哈，那个黑黑小小的，然后呢，里面生着烟哈，生着火哈，都是烟雾弥漫的，取火取暖啊，因为晚上很冷。然后呢，这一杯奶茶哈，然后呢，这个牛奶是没有杀菌过的，这个水呢也是刚刚就是从这个池塘打上来的 ，OK。然后你看这个杯子呢是没有洗干净的。OK， 然后呢，那个水它也是没有烧开的，因为他们就是稍微加温一下，茶叶扔进去，然后煮一煮哈，不用，他们也不煮开了，那个就是他们的奶茶了。然后呢，你看到水是不干净的，茶杯也是不干净的，来，啊，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AIDS 哈 ，AIDS 哈，在非洲大陆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AIDS 是透过人的这种啊什么体液哈，包括唾液传染的。你拿到这杯奶茶的时候呢，就很为难了哈。To eat or not to eat? That's the question. 来，如果你不喝的话呢，你等于是跟他没有建立友谊，没有建立感情，你就不要想在那边传福音，不要想在那边服侍了。来，可是如果你喝的话，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哈。然后那时候就很为难哈。那感谢神。当时我在就是我一上来的时候呢，他马上端就是奉上一杯奶茶。我拿着这杯奶茶正在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哈，这个四节跟五节哈，圣经里面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哈，若感谢着领受哈，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啊，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来。所以呢，后来我那时候呢想起这段经文，就说 OK， 因为照着神的话语，而且存着感恩的心，然后祈求，就可以求主来将这杯奶茶分别为圣，阿们 OK， 所以我就在这边祷告哈。那祷告之后呢，心里面觉得有平安，我就把它喝下去了。啊，感谢神，没有事情啊。Don't try it at home 啊。那我的重点就是说呢，很多的事情神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你有平安，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领受神赐给你这样的平安， 你就放胆去做就是了，不管结果怎么样，神会承担的哈。然后呢，那最后呢，就是说其实还有一方面的挑战，就是说呢，非洲侍奉有很多家庭跟这种儿女的挑战哈。我记得两年多前，我们是2004年到2014年在非洲服事哈，然后大概两年多前哈，那我们叫神就带领我们回到北美这边来服事哈。那刚回到北美的时候呢，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呢，那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说，她说黄牧师，你在非洲十年呢，有没有后悔过哈？我说没有啊，这是神的呼召，怎么会后悔呢？可是他不放弃哈。然后他说，十年在非洲，你真的没有后悔过吗？真的没有一点点后悔吗？一点点哈。我想一想，我跟他说，真的没有哈。就是没有什么后悔啊，因为是神的呼召嘛，很多的事情哈，很多的恩典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赚取财货的能力，其实都是神给的。今天能够被神用，当然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哈，是一个很美好的职分嘛哈。然后所以真的没有后悔嘛哈，所以很简单就跟他，我说真的没有什么后悔。但是呢，如果说挑战的话呢，倒是真的是有了哈。啊，因为在这个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就长话短说哈，就是说呢，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在非洲服事的时候，大概两年左右哈，刚去的头两年哈，第二年的时候呢，那我的女儿哈，她就得了那个 ITP 哈，得一种病叫 ITP 啊 ，ITP 英文叫这个中文叫做不明原因造成的血小板过低的问题。那叫 ITP 哈，不明原因造成的血小板过低哈。那血小板呢扮演的角色就是说，我们出血的时候它会凝血，让血凝固，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血小板过低的人那就很麻烦了。当时我女儿哈 Grace 她这个血小板过低了哈，是她的血小板的指数呢是不到正常人的1%，不到1%哈。我们一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然后来呢，他当时就是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哎，他学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他常常手上面呢会有那种淤青， 内出血啊，淤青的这种情况。我们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哈？怎么会有淤青？你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在学校玩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拉我一下，那就变这个样子哈。”那我们就跟他说：“那你的朋友怎么这么粗鲁哈？啊，以后叫他玩的时候，可不可以 be gentle 哈 ，be nice 哈，不要这么用力这样子哈？”那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症状，我们不知道。可是感谢神，神很保守哈。然后我们大概所以说我们那一次哈，就是在非洲侍奉两年之后呢，那我们回来北美短期的述职。那短期的述职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要这个当光是坐飞机跟转机要经过四个不同的州。Continent， 从非洲到这个中东转机，然后到欧洲，在伦敦那里哈，然后又还隔夜哈，然后后来到伦敦又再回到北美洲哈，所以是非洲、亚洲哈，这个欧洲，然后再加上北美洲四个州哈，这种当中这种 international travel 的时间蛮长的，哎，都没有事情。可是我们回到北美之后呢，我们第一个主日就在教会里面做事工的分享跟报告，就在做事工分享跟报告的时候，哎。结果后来我们就是教会里面呢，就有这个就同工跑来跟我们讲说，哦，你的女儿哈在流鼻血，哈，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哦，就是说因为她在那时候在非洲的时候呢，除了会淤青之外呢，她有些时候她也会流鼻血哈。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可能是气候太干燥啊，好，因为我哥哥原来也有流鼻血的问题，就想可能是遗传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想说 OK， 那只是正常啊，虽然常常会流鼻血，但是觉得好像也是正常这样子。然后后来呢，那我们当天下午早上是崇拜嘛，主日早上崇拜，下午那有这种特别的分享跟聚会。结果呢，我们要在聚会分享之前呢，哎，那教会里面呢刚刚好有几个这个都是专业的医生哈，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去非洲之前是在这个罗省基第一华人进行会就在 Chinatown 那里哈，那教会里面呢，因为我们大概有2000多人哈，所以里面有很多是专业的护士哈，然后呢就有几个护士哈的姐妹特别去看完之后呢，有人就跑来跟我讲到，他说 Pastor Huang，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Grace breathing problem， 好，他说你要特别注意他流血的问题哈。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流血的那个血的颜色不太一样，一般人流血流鼻血的颜色比较深，他那个是比较鲜红色的，就是属于动脉的，不是静脉。他说你这个要特别注意，他的情况不太一样。然后来呢，但是马上要分享要服侍的，没办法，这还是就是继续。结果呢，他那一天 Grace 那一天呢，他这个一直流鼻血呢，至少超过7-8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就一直这样子流。但是感谢神呢，就是刚刚好第一个主日他病复发，刚刚好教会里面有专业的护士帮他看，刚刚好教会的旁边有一个医院叫协和医院，就弟兄去推着轮椅，然后把他推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刚刚好教会里面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他是血液专科又是癌症专科，后来他就做一些诊断。长话短说，我们那一次本来是准备回到北美6个礼拜短期的数值，后来变成6个月。在这个6个月的当中呢，神就借着医生跟医药让他完全的得着医治。阿们。所以就说其实 ITP 这样的病例非常非常的罕见，非常的少见。然后呢，那就是所以得到这种病的人很少，但是呢完全医治的人更少。神就神了这样的奇事哈。其实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哈？因为呢他在这个检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带他到不同的医院、不同的诊所，大大小小的好几间需要去检查哈，好去做检查、做治疗等等之类。每一间医院、每一间诊所都出错，有的是把生日搞错了，有些是差一点把药打错了，各式各样的错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知道那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Okay？ 那 anyway， 那感谢神呢，经过了这个六个月期间呢，神透过医生跟医药呢让他完全的医治了。完全的医治之后呢，那对师母跟我为人父母的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现在还要不要回非洲去呢？ Right？好，因为呢你在这里有更好的这种医疗的资源，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医生，更好的医药，因为它当中有些药甚至连找不到了，全美国有些药都调不到了，很难找的药。那你现在还要不要回非洲的宣教工厂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就跟师母一起祷告，也有一些分享。那后来呢，那我想就是说呢，我们决定回到非洲，又继续回到非洲宣教的工厂。因为呢，就是说在祷告跟分享当中呢，我就跟师母这样子分享，我就说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然后呢，那既然是属灵的征战的话呢，今天呢，不是说你躲在北美你就没有事情，不去非洲躲在北美就没有事情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它既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神比万有啊，包括撒旦的权势都大，所以呢，既然是属灵的征战，然后即使我们回到非洲，神还是可以保守看顾我们，因为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阿门。OK， 第二个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知道呢，神爱我们的儿女更超过我们对自己儿女的爱，所以呢，我们可以放手，我们可以安心的把儿女交在神的手中。好，那感谢神啊，师母也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又打包，我们就回到非洲继续服侍了哈。那这也是一种学习啊，对我们来讲很好的学习的过程。最后，就是跟随耶稣呢，除了舍己背十字架之外呢，第三点就是跟从主是一生的跟随。好，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跟随主是一生的跟随。一生的跟随，就是说他其实是一生的挑战。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又好像又回到原点哈。其实他的意思，他是说是一生的跟随哈。那感谢神，我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呢，其实呢，两年多前哈，就在2014年的时候呢，神又带领我们回到北美来服侍哈。那其实回到北美呢，主要神是叫我们回到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做宣教的动员哈，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哈。因为经过10年的时间呢，其实非洲已经成为我们的 comfort zone 了，安舒区了啊。因为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呢，我们回到这个北美的时候呢，就是在非洲服侍的时候呢，刚每次回来述职的时候呢，这个师母的这种皮肤的过敏都会很厉害。啊，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嘛，因为你又换水土了嘛，哈，啊，甚至我们回到台湾啊，回到台湾探亲短期探亲的时候呢，哇，那身体就会抗议，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抗议，你又换地方了，他就开始会有湿疹的问题哈，然后呢，那去看医生的时候呢，那医生听一听，他说哇，你在北美会，你在台湾也会，出生的地方也会哈，他只有回到非洲不会哈，很奇怪哈，然后那医生就说哦。你们就是属于非洲的了嘛，你们现在就是适合住在非洲这样的，所以就是其实呢，在那边的侍奉也有果效，所以非洲已经成为我们的安舒区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把，就是说其实对宣教士来讲呢，工厂其实是你的最爱哈 ，first love 哈。那现在就是说，那你要转移工厂的话，你就要做一些交接哈，就是我们所谓的退场的机制哈。那其实呢，我们在非洲侍奉的最后2-3年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事情啊，来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我们回到华人教会来当中呢，去做宣教的动员哈。有一次，我到这个肯亚的首都纳罗比修车的时候哈，碰到一个白人的宣教士。结果后来我在修车场碰到这个白人宣教士呢，哎，那个宣教士一看到我的时候，就一直瞪着我看。我说Is everything okay? 还好吗？他说，结果他说什么？他说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我希望有跟你一张一样的脸。为什么？是我长得比较可爱吗？当然不是啊。然后呢？我说 Why? 他说 ，I just been kicked out from Khartoum 啊，这个苏丹的首都 Khartoum。我刚刚从苏丹的首都卡通被踢出来哈。When I left Khartoum,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Chinese living there, doing business without a problem. If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I can still stay there and sharing the gospel without a problem. 他说我刚刚从这种苏丹的首都卡通被踢出来哈。可是我离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华人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做生意都没有问题。如果我长得跟你一样的脸的话呢，我还可以继续留在那边传福音，为主做工。OK， 所以今天你我 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今天华人的脸是在全世界很受欢迎的一张脸。 OK， 好，因为呢这跟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 建立那个友谊道路啊、友谊公路有很大的关系，帮他们修水坝、啊、建炼油厂啊，包括现在在推的一带一路啊，都是。所以呢这个 在这个非洲大陆包括世界各地中南美洲很多地方我们都很受欢迎。那所以就所以他会说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那所以就是说呢，今天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个意象就是说是宣教的中华。因为当神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华人有很大的这种很好的潜力，可以在大使命上，在神的国度上有更多的摆上跟投入。他说他希望有我一跟我一样一张的脸，他指的是华人的脸，也是你的脸，也是你的脸，也是你的脸。那所以就是说呢，所以呢今天呢不是工人就是工厂，盼望神来帮助我们，挑战我们，鼓励我们，叫我们，因为呢以前华人是宣教的工厂，可是今天因着神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在神的国度上有更多的摆上跟投入。所以呢今天普世的华人呢可以从宣教的工厂变成宣教的工人。阿们，来求神来恩待来帮助我们。那我想就是今天呢这个华人的这种宣教华人教会的活路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教会里面呢，我们愿意追求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愿意成长，然后祈求教会的复兴，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清楚的认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不久之前我听到一句话大概是去年吧很有意思，是从中国的东北一个教的那边的基督徒教会传出来的。他们说呢，只有生命没有使命就会没命。再讲一次他说只有生命没有使命就会没命。其实呢今天我们所讲，我们现在这一堂所讲的主题的经文呢讲的也是一样。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就要失去生命，若是为主愿意丧失生命呢就要得着生命，是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教会我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只是自己要存活下来，我要 survive， 那就太可怜了。实际上当一个教会只是想要存活下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失去他的意向、他的目标跟他的使命，甚至是他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要回到神的托付当中在这当中我们也会提到我们在下一堂会讲到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要来重新去思考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还有整个教会生的这种意义跟价值是什么盼望神帮助我们建立不但是正确的国际观，也要有正确的国度观因为有正确的国际观不表示有更正确的国度观但是一定要先从正确的国际观开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想到神国度想到神在普世正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在本地也好在全世界也好可以做什么样的投入参与神正在 做的一些事情那感谢神我们在那边的侍奉后来就是我们所培养的这个传道人当中其中有一个这个弟兄后来变牧师到肯亚的北边他在圣布鲁当中服侍然后这是圣布鲁的战士他在那边建立教会栽培领袖所以呢对宣教士来讲最大的安慰跟鼓励之一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学生传道人可以去到我们去不到的地方，甚至没办法 survive 的地方求神的恩待OK， 然后呢最后呢我来做一个总结什么叫做跟从耶稣呢？跟从耶稣首先的第一个，跟从耶稣要舍己，就是要放下老我第二个，跟从耶稣呢要背十字架，就是要肯付代价因为主为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然后来救赎我们，那我们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呢第三个，跟从耶稣呢就是还是要跟从主，就是一生的跟随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开始讲到就是绝处逢生的道路然后呢 当我们愿意天天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主天天的活。最后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神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让他做了宣教士，那你我想要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想要我们的儿女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复活的主，你是在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代价的主。主，你不但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活了。主，我们就恳求你，你自己来恩爱我们，叫我们来重新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主，就如同你自己所说的，这世上的这种情欲啊都要过去，只有跟你相连的才是永远长存。主，你又告诉我们，就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呢？怎么就恳求你，特别是在这第一天第一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你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焦距，你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世界观跟价值观，重新来思想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叫我们在不只是听到的时间也好啊，小组分享的时间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退休会当中默想的时间也好，叫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视野，回到你的价值观当中，好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爱，活出你自己的荣耀，好叫你的爱跟真理可以被更多人所认识所知道。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